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福音，路加福音第11章9到13节。路加福音第11章9到13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我先来读一遍。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你们中间哪有为父亲的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或是求鱼反将蛇当鱼给他呢？或者求鸡蛋反将蝎子给他呢？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在天之父有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第11章9到13节。路加福音第11章9到13节。好，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求的就必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你们中间哪有为父亲的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或是求鱼反将蛇当鱼给他呢？或者求鸡蛋反将蝎子给他呢？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在天之父又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读完这一段，不知道大家心里边在想什么？是真的吗？也许你会在想，耶稣说的是真的吗？我求真的就给我吗？我找真的能够找着吗？我敲他就会给我开吗？但是可能在我的经验里边，很多次我求没有给我，我找没有找到，我敲没有给我开。但是为什么这里要这样来表达？凡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是这些话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是天主说了好像不算，还是说我求的有问题？这一段帮助我们来看父，来看天父， 当然也来看我们这些孩子。耶稣来打比方啊，你们哪一个做父亲的孩子来求鸡蛋给他石头呢？孩子来求鱼给他蛇呢？孩子来求有需要的，父亲反而不给他呢？啊，这里说错了啊，求饼给他石头呢？啊，求鱼给他蛇呢？啊，求鸡蛋会给他蝎子呢？其实接着这一段我们来看父，我们也来看子，就是我们作为天主的儿女。在马窦福音有另外的一段，在山中圣训里边，山中圣训啊，马窦福音第六章，那有时间我们可以再去看啊，我就提醒一点，因为应该我们都比较熟悉，你们的父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先该寻求，寻求什么？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其他的一切自会加给你们。当我们来求恩典的时候，首先要记住一点，我是子，我是孩子。哦，我们大部分，哦，绝大部分都是家长。家长的一生，哦，父母的一生，父母劳碌奔波的一生，完全是为孩子。也就是说，在孩子没有求之前，父母就知道他需要什么，而且父母就会给。这就是父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来学习做子，学习做儿子，学习来发现我的身份，我是天主的孩子。也就是说，天主已经为我准备好了我所需要的一切。是真的吗？你相信吗？我是他的孩子，他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切，而且这里他来告诉我，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在天之父，有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这里来提醒我们，天主给的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是天主自己，是圣神。圣神是谁？天主第三位，圣神是天主的心意。好，在保罗宗徒之格林多前书里面有一段这样来分析，只有人的心意，人的心知道人自己需要什么，那么天主需要什么？天主只有天主的心意，就是圣神，他知道天主的心愿，知道天主的期盼，知道天主的渴望。那么这里来提醒我们，我们首先应该去求的是天主，首先应该求的是圣神，就是天主的心意。也就是说，哪一些是天主所喜欢的，哪一些为我们的救灵魂，为我们的得救，为我们升天堂是需要的，哪一些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自私的。所以我们来读这一段，说你们求必会给你们，你们找必会找着，你们敲必会给你们开，因为凡是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 当我是儿子的时候，当我是天主的孩子的时候，当我以天主孩子的身份向天主来求为我最需要的恩典的时候，我就会得到，就会找到，他就会给我开。这又是我们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我们需要去成长的地方。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买椟还珠啊，有一个人啊，他去看一个珠宝，然后呢装着一个珠宝的那个盒子特别的漂亮啊，最后呢他把那个盒子拿走了，把那个珠宝留下了。买椟还珠，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拿走了一个比较差的，而把那个更好的留下了。作为教友，作为天主的儿女，我们应该活在信德内，而活在信德内就是说我要来看为生天堂，为救灵魂，为爱天主，为立功劳，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必须的，我要去努力，我要去执着，我要去坚持，我要去奋斗，而且在我求之前天主会给。如果对我升天堂，对我救灵魂，对我立功劳，对我爱天主，对我爱人根本没有帮助，那么我求也得不到。即使得到了，为我升天堂也没有用。所以借着这一段福音，让我们来看父，来看我们自己作为儿子，作为天主儿女的身份，也来看天主给予我们的最大的礼物，最大的宝贝是什么？是天主自己。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什么是天主儿女的生活？啊，在若望福音里边，很详细的跟我们来讲。啊，耶稣说，我在父内，父在我内。耶稣也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就是要住在他的心里边。天堂是什么？天堂就是和天主在一起。天堂首先不是一个地方，首先不是一个有很华丽的摆设啊，有珍珠，有玛瑙，有翡翠去装饰的街道。天堂就是和天主在一起，天堂就是生活在天主内，就是躺在天主的怀里。怎么样才能够升天堂？就是认识、爱慕、侍奉天主。所以首先我们要来学习认识天主，要来认识到天主喜欢什么，要来懂得天主渴望什么。我们愿意与一个人交朋友啊，甚至我们愿意给一个人去送一个礼物啊，他给我们办了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去打听他爱好什么啊，他是喜欢抽烟啊，他还是喜欢用化妆品啊，他是喜欢喝茶还是他喜欢喝酒，他是喜欢旅游还是他喜欢开车。为了能够升天堂，至少我们要知道说天主的爱好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天主的脾气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天主喜欢什么，天主又厌恶什么。所以我们来讲说，念经有的时候不是祈祷，因为当我们有口无心的去念的时候，当我们一点都不去尊重的时候，当我们一边念一边分心的时候，就如同你和一个你认为很好的朋友一边讲话，然后你一边分心走意的时候，你一边讲话一边看电视的时候，一边讲话一边心不在焉的时候，你想想这是不是你的朋友？你是不是在和你的朋友一起讲话？你是不是在表达一份尊重？ 其实这样也来表，也来告诉我们说，在家庭里面怎么样真正的有平安、有和平、有和睦、有相爱、有彼此的忍让和尊重。啊，现在的教宗方济各啊，他在一本书里面这样来写，他说他去问教友们，说你们施舍吗？你们去施舍给穷人吗？啊，他们大部分回答说是，我们去施舍。教宗接着问，你们施舍的时候去看他的眼睛吗？回答的人就比较少了。教宗接着问，你们施舍的时候去拉他的手吗？真的，借着教宗的这三个问题，给我们每一个人来提供一个反省的机会。爱德不仅仅如同中国古人来讲的说嗟来时那样的表达，好像我高高在上的啊，你是一个乞丐，我给你一点东西，我趾高气扬的，这不是爱德，甚至这不是施舍，甚至这里边包含着一个羞辱。因为不是在爱内，不是在尊重内，所以这真的值得我们去反省。说你施舍的时候你去看他的眼睛吗？你施舍的时候你会去拉他的手吗？你会让他感受到你真的去尊重他吗？这是爱德的疯狂。其实这也让我们能够来发现说，真正的爱德是一个死亡，就是我要把我的架子放下来，不要认为说我去施舍给他，我给你钱，给你东西，给你物，给你帮助，我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态度。错了，这让我们真的来看天主，来看天主的爱，来看在天主计划的中心创造的人，来看我们每一位的价值，而不仅仅是说我作为一个教友，作为天主的儿女，作为天主的备选者，我好像有多么高贵，我的高贵表现在对每个人的尊重当中。其实这真的值得我们来反省，说在家庭当中，我能不能够对每个人都和颜悦色。有人真的跟我来分享过，说神父，我对我的老公不能够太友善，我对他的表达不能够太温柔，否则的话他就不知道他吃几碗饭了，必须对他严厉一点，必须对他狠一点啊，他才能够去收敛他的毛病，他的那些缺点，否则的话你要对他友善一点，他就开始肆无忌惮了，他可以出去喝酒，可以出去看他的朋友到半夜，然后他可以就开始越来越潇洒了。其实这些帮助我们来发现什么？爱的开始是彼此的尊重。你认为只有一个强力的方式来才管住他，他觉得你对他不够尊重，但是他也不想太去影响这个家庭的这一份和睦，况且他所做的这些本身就是错的。但是这里还存在的不是一个正常的关系，所以一份正常的关系他彼此都去努力。这就是为什么天主和人不一样，这是为什么我们谈到喜讯的时候是让每个人都发现，每个人都听到，每个人都感受到，这真的是不容易的，这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这应该称为可能的，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所以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的团体当中，在我与每个人去交往的时候，首先我真的学习去尊重，我真的学习去尊重。当我们说我们的天父的时候，我们是孩子，那么我们彼此都是兄弟姐妹， 有一份超越血缘的、超越亲情的、在天主内的关系。这一份关系怎么样来表达？首先是尊重。我们已经讲了，可能有一个人，可能有一些人，一辈子他要挣扎在罪恶的边缘，天主为他准备了天堂。可能有一些人，从小，从生下来就非常的圣善，天主也为他准备了天堂。那么为什么我就要用一个这样的眼光来看圣人？为什么我用这样的眼光来看一个罪人？不正常。天主创造我的眼睛的时候，是让我去平视，不是仰视，也不是俯视，不正常，更不是斜视，真的不正常。其实借着这些，我们能够来发现，我有很多的地方仍然需要来悔改。感谢天主的开始，感恩的开始，是我自己来悔改，来纠正，来调整，来让天主治愈我，使我真的开始学习，越来越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一个天主儿女的生活。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什么是兄弟姐妹？就是有人付出，有人享受，家庭就是这样，有人干，有人吃，有人付出，有人享受，有人劳动，有人享受劳动的果实，啊，有人干活，有人待着，这就是家庭。在教会这一个大家庭里边，仍然是这样，在整个的人类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当中仍然是这样。当然不是说让我们好吃懒做，不是说让我们都成为寄生虫，但是有的人就是做得多，有的人就是做得少，有的人天主的使命就是让你付出，有的人至少他还没有认清之前，他就一直在索取。每个人都是这样，你们的生活是这样，神父们的生活也是这样，修女们的生活仍然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在天主，在天主的救恩，在天主对我这一个罪人的白白的爱里边。所以我们来读这一段福音，你们求就会给你们，你们找就会找着，你们敲就会给你们开。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真的让我来发现说，父让我来也来认识到我自己是子，我是天主的孩子，而且他来告诉我说，我最应该求的，对我最重要的是圣神。不是我能够挣多少钱，我能够住什么样的房子，我能够去开什么样的车，我要去穿什么样的衣服，我要去用什么样的化妆品，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体现我们的身份的，真正我们能够让我们感觉到荣耀的，让我们自豪的，是我们如同天主一样的去爱，去慷慨，去宽恕，去分施，去包容，去把一切都装进我们的心里边。这是天主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渴望的。所以圣神是教会的灵魂，圣神是生命之神，圣神是合一之神。天主不会给我们带来分裂，但是圣经里边，福音里边也会谈到说，耶稣说，我会给你们带来分裂。为什么有分裂？不是天主的原因，分裂是我们来 面对福音真理的时候，因着不同的表达和态度而开始有的是我们自己的自私开始产生分裂，不是天主要分裂我们。本来天主创造的那个世界真的是一个和谐的，是我们自身的原因。所以真的让我学习来认识这一位父，也来发现，也来学习做他的孩子，也让我们真的来发现我们彼此的关系，就是我们是兄弟姐妹。当我以天主孩子的身份去求的时候，就会得到，找就会找到，敲就会开，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我去求恩典不是以天主儿女的身份，可能是一个很世俗的身份。有一个教友，他们那个家庭关系不是太和睦，弟兄们有一些纷争，后来人们这样来讲啊，到底他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太清楚，人们这样来讲说，他把自己的女儿去嫁给大队书记的孙子，就是什么，就是为了因着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大队书记的孙子是教外人，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在这个村子里边会有一些权力，在兄弟这个关系因为一些利益去抗衡的时候，他可以占一个优势。就这样我们能够来发现说，一个分裂开始产生更多的分裂。本来家庭应该和睦，本来处理家庭的关系应该彼此去商量，不管是损失，不管是占便宜，因为都是在一个家庭当中，都是弟兄们。但是这一个教友他的做法就是一个世俗，更世俗的一个做法，想不仅仅是说没有维持这一份关系，没有说怎么样去恢复这一份关系，而且变本加厉的想借着一些世俗的一个势力来满足自己的那个自私。好像是说因着这样的一个亲戚关系，他就可以有什么样的特权，这就是很可怕的。但是这些来表达什么，表达说他用一个自私的方式，一个偏激的方式来想得到自己的利益，而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的方式，不是一个弟兄的方式，更不是一个超性的方式。真的这帮助我们来发现说，做天主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努力，我们应该想什么，应该说什么，应该去做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圣神，所以我们需要祈祷，所以我们需要朝拜圣体，所以我们需要去办告解，所以我们需要领圣体，参与感恩圣祭，我们需要读圣经，我们需要爱德，需要刻苦，需要补赎。因为我很软弱，因为在我内有很多的地方需要被调整，需要被治愈。因为我离天主的渴望还很远。怎么样让我们的祈祷真正的让天主听见，让天主福允，是借着我们真正的来活出天主儿女的身份。而首先让我自己真的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我不要只是做奴隶，一个奴隶，一个打工的人， 他和老板总是两个心思，他要想方设法的怎么样挣更多的钱，又怎么样少费力，怎么样省时间啊，怎么样多利润，怎么样少付出，怎么样多回报。但是作为一个老板，他又怎么想，怎么样多盈利啊，怎么样少出钱，怎么样让他们多干活啊，怎么样是说让他们来给我创造更多的财富。儿子不一样，什么是做儿子，就是留在这个家中就觉得是一份幸福。这是我们大家真的学习去努力的，留在家庭当中和父母在一起就是幸福。这是孩子，所以孩子无忧无虑，孩子不会担心，孩子没有恐惧，只要在父母的身边，只要和父母在一起，甚至是说只要有父母在，他就有一个仗势。所以我们真的来反省说，我们每天所求的，我们每天所渴望的，是不是一个天主的儿女应该求的，应该渴望的。这是我们大家真的要一起去努力的。我们学习来认识这一位天父，他是最慷慨的，但是慷慨并不是说他把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有一些对我们救灵魂是没有用处的，有一些对我们升天堂是障碍，所以他不可能给。我们向天主要什么？我们每天在向天主求什么？我所求的是不是对升天堂、救灵魂、爱天主、爱人有帮助？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学习来反省的。我们来想一想，因为我们想借着这样的方式，愿意更爱天主，更听天主的话，更能够来明白天主的心，更喜欢，更愿意去做更多的让天主高兴的事，这一定是我们聚到这里的目的。那么我来想一想，我每天所求的是什么？我所求的对于我升天堂，对于我救灵魂，对于我爱天主，是不是真的有帮助？我是不是在以一个孩子的身份来求这些恩典？我是天主的孩子，我承认是天主的孩子吗？真的帮助我们来发现说，信仰做教友不仅仅是在走形式，不仅仅是在遵守一些规则，不仅仅是说因为父母啊，因为爷爷奶奶把信仰一代一代传给我了，到现在我就这样去做，我不得不来遵守这些规则。信仰一定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不仅仅是一个习惯，不仅仅如同我去上班一样，信仰是一个选择。所以在圣经里边啊，连在福音当中也是这样跟我们来讲说，天主是亚巴郎的天主，是伊撒格的天主，是亚哥伯的天主。天主是活人的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天主是活的，天主希望我们也是活的。什么意思？天主希望我和天主的关系是一个活生生的，不是一个规则当中的，不是一个模式的， 不是仅仅因为一个习惯，因为和天主的关系应该是真实的，如同我去交一个朋友一样。我去交一个朋友，我有一个知心的朋友，怎么样来表达？有一些交往，甚至有一个交心，我可以把我心里面的秘密都来告诉他。对于一个士兵来说，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后背交给他，因为我对他有着一个信任，我知道他会为了我，甚至为了我的安全，他来奉献他自己的生命，这在表达一份关系。我和天主的关系也应该是活的，活生生的，而且有一些用生命来表达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形式的。这真的邀请我们每一位学习来努力，在若望福音里边来记载耶稣苦难的时候，伯多禄三次来否认耶稣。当他否认耶稣的时候，若望福音的记载很有意思啊，有时间你们自己可以去看。伯多禄和那些士兵们一起去烤火，当时他们是在黑暗当中。所以若望福音用一个光明和黑暗的对比来表达一个人他灵魂的那个状态。当他去背弃耶稣的时候，去拒绝的时候，当他不管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恐惧，他说我不是他的门徒的时候，我不是，他和兵士们在一起。兵士们是干什么的？是来审问耶稣，是来逮捕耶稣，甚至把耶稣带到加尔瓦略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当他背叛耶稣的时候，拒绝耶稣的时候，他是和兵士们在一起。所以这真的让我们来发现说，做天主的孩子，做教友，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不仅仅是说大家都认为说，好，这个人这个教友做得很好，每一次来参与弥撒，每次来班高节，每次来领圣体，每次来朝拜圣体，每次来念晚课，每一次来做这些活动，来参加学习班，来读经，来行爱德，这还不够。同样重要的，而且这一切的那个根本，就是与天主有一个活生生的关系，活的关系。天主真的是活的，天主不是死的，天主不仅仅是一套理论，天主是活生生的。所以这是我们一起要去努力的。为什么刚才跟大家讲说，有一些时候念经不是祈祷，因为是在走形式。有的人这样来讲，神父，只要我念完了晚课，不管是明白的时候还是糊涂的时候，不管是很有精神的时候还是迷魂打盹的时候，只要我把晚课念完了，我觉得躺到床上就平安了，我不念就不平安。所以那个平安的标准，就是因为有15分钟的时间去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也许我说的比较夸张，但是有一些人真的这样认识。当然是说可能我们从小养成的习惯，说你不念经就不行。我小的时候是硬性的教育，绝对是硬性的。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越来越少接受这种硬性的教育了。那个时候不念经就是不行，没有什么原因，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念经不跪直了就是不行，你念经打瞌睡就是不行。为什么？当你跪不直的时候，后边就来了一个东西。当你开始打瞌睡的时候，后边又来了一个东西，然后就来修理你。所以可以说我们从小养成了一些好的习惯念早课，念晚课，念玫瑰经，过圣月，参与弥撒，办高节，领圣体。但是这些还不够。信仰不是存在一个习惯当中，信仰真的是活生生的，如同爱情，不仅仅是说两个人相识了 啊，一切都准备好了，房子、车、嫁妆，哦，婚纱照，一切都齐备了。哦，你们很有夫妻相，这些都不够。爱情是什么？爱情是你觉得跟他生活在一起很幸福，你觉得和他平安。所以爱情一定不是同床异梦。我们和天主的关系也是这样，我和天主是不是真的开始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有一个活生生的关系？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去努力的，所以这是热心的那个标准，这是热心的标准。这里来表达一点是什么？可能神父讲吸引人，否则的话有铃声响的时候你们还会看神父，不会去回头去看那个铃声。哦，开一个玩笑啊，我们开始真的来发现说，做天主的儿女要学习和天主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有一份活生生的关系，不是在走形式。你不要跟天主交账，找天主一比一啊，你让我活了一天，早晨早课我念了，晚课我也念了，今天有弥撒我也去参与了啊，有个老头在路旁摔倒了我也把他扶起来了，阿们。这不是教友生活，天主不喜欢看到这样的报告，天主真的希望说他在我的心里，我也生活在他内。怎么样才能够在跌倒的时候仍然有希望？怎么样才能够说在我自己犯罪，甚至我犯了一个很大的罪过之后仍然有勇气活下去？是因为我认识了天主，是因为我不仅仅是理论里边知道天主是仁慈的，而且我真的感受到了天主对我这一个罪人的慈悲。这是真正信仰的开始。天主希望我们不仅仅是有外在的形式，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天主同样渴望我们，甚至天主更希望我们有一颗对天主真诚的心。所以真正的祈祷的开始是回到内心，回到内心就是回到我自己的本来面目，回到我自己的到底几级。而做天主的孩子真的让我来发现说，救灵魂升天堂爱天主是白白的，天主给我的礼物，不是靠着我的能力，不是靠着我的口才慷慨，不是因为我做得很完美，只是因为天主愿意，事情就成了。对，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天主白白的拣选了我们。所以做天主的儿女真的来发现父，发现父对我的白白的爱，也来发现说天主为我精心准备的所有的一切，你们求就会给你们，你们找就会找到，你们敲就会给你们开。我们要求什么，我们要找什么？平安、幸福、喜乐、感恩，我们在追求的就是幸福吗？我们的生活从温饱问题的解决，然后我们来奔小康，我们希望 更优越，我们希望更舒适，我们希望更高档，我们希望更享受。这些是在朝向幸福，而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是感受到被尊重，感受到被爱。不是因为我穿了什么，我吃了什么，我用了什么，我住了什么，我见过什么，我听过什么，这些都过去了。再好的一件衣服，它也有旧的时候。再好吃的一个东西，也有你吃的厌烦的时候。再舒服的房子，也有你去比较不如别人的别墅住住更有档次的时候。所以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是我感受到被爱。这是我们每一位都应该去努力的地方。所以真的来发现父为我准备的一切是最好的。而父为我准备的一切就是今天。今天我的生活，今天我的遭遇，今天我的经历，今天我的酸甜苦辣，这就是最好的。为什么我总是对今天不满意？为什么我总在怀念昨天，还是说在展望明天？我不愿活在今天，因为我没有看天主，我没有看父，我只是来看我自己。所以我离天主所渴望的还差，我做的还不够。什么时候当我高高兴兴的接受今天的时候，接受今天遇到的每一个人，接受今天发生的每一件事，我就会有更多的幸福，会有更多的喜乐，会有更多的感恩。所以我们真的学习来看父，也学习来求圣神，来求天主的心意，活在信德，活在望德，活在爱德之中，而不仅仅是活在世界，活在世俗当中。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啊，耶稣在让福音里面这样来提醒说，但是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的希望不要放在这个世界上。当我来发现说我所求的很多的天主没有给的时候，其实正是我应该来想一想说，我所求的可能很多的都不是天主所喜欢的。天主喜欢什么？天主喜欢我们去看他，去看他的儿子，去看他的圣神，去看他的心意。怎么样去看他的心意？首先借着祈祷。所以祈祷和念经的区别在哪里？祈祷首先是去听，祈祷首先不是说，祈祷是去听，祈祷是去表达一个信赖，一个信任，祈祷是在承认一份关系。我是天主的孩子，天主我是你的孩子，你知道你的孩子需要什么。这是祈祷，一个真实的关系的表达，而不仅仅是去向天主要求一大堆。所以真的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啊，就是路加福音第11章9到13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用心的来读，我们也来真的在这里边来表达我们对于天父的那一份信赖。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求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 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你们中间哪有为父亲的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或是求鱼反将蛇当鱼给他呢？或者求鸡蛋反将蝎子给他呢？你们不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在天之父，有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我们一起来问几个问题。我是不是真的相信我是天主的孩子？我是不是真的相信我是天主的孩子？每天我所求的是什么？每天我向天主在求什么？天主给我的最大的礼物是什么？天主给我的最宝贵的恩典是什么？还有另外的一点，其实涉及到家庭教育。每一位家长，当孩子向你要的东西对他有害的时候，你是怎么来教育他的？这个留给每一位家长。有些时候孩子求的无理取闹，你是给还是不给？你是怎么样去教育？下来有时间我们还会来谈到这一点。你与天父的关系，与天主的关系是不是活的？我们自己来想一想，还是说只是在走一个形式，只是在生活在一个规则当中？可以给我们一点自己反省的一个时间，然后有时间默默的来读这一段。真的，这是很美的，因为这是天主的许诺，你们求必会给你们，你们找必会找到，你们敲给你们。真的，记住这些话，这是一份肯定，这是一份肯定。你求就会给，找就能找到，敲就会开。那么到底这些话在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天主不会说谎，天主也不会糊弄人，天主不会忽悠人。那么天主说这些话到底在表达一个什么意思？我们真的自己来静下心来，来想，来听，来问，这些对于我们真的会有帮助。